好，大家晚安啊。我们今天继续希伯来人书的第四章，不过我们只要讲到第十三节，因为我们看见我们思考本的分段已经很清楚了，从第十四节开始是另外一个段落了。从第四章的十四节是真正的整个希伯来书最主要部分的开始，讲耶稣基督大司祭的身份，到第十章。整个的三个主要部分的中间这部分核心部分是从这个第四章的十四节开始，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只把第一个段落，我们前面说第一章到第一节到第四章十三节哈，就是一个一开始段落讲这个天主在他的子在耶稣基督身上给予人类的末世性的启示，你这个启示给我们有什么意义，对我们有什么要求。那今天是最后一部分了啊，最后一部分进到这个第四章的一开始。我们上个星期已经看完了这个第三章，那第三章这个作者用了很多的时间去解释圣咏九十五篇啊，那段话九十五篇的第七到第十一节的那段话，上礼拜我们已经把这个圣咏解释，今天基本上还是在这个脉络之下一直往下走啊。所以先练一遍啊，第四章第一节开始。所以几时进入他安息的恩许仍然存在，我们就应存戒心，免得你们中有人得不到安息。因为我们也蒙受了喜讯，有如我们的祖先一样，可是他们所听到的话为他们毫无益处，因为他们听的时候没有怀着信德。所以我们这些信了的人必得进入安息，就如经上说的，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绝不得进入我的安息。其实天主的化工从创世时已经完成了，因为圣经某处论及第七日说，天主在第七天停止了自己的一切工作，开始安息。但这里又说，他们绝不得进入我的安息。那么既然这安息还保留着要一些人进入，而那些先听到喜讯的人因背信没有进入，因此天主重新指定了一个日子，即一个今天，就是在很久以后借达味所宣示的，如上边说过的，今天你们如果听见他的声音，不要再心硬了。假使若书厄实在使祖先安息了，此后天主便不会论及别的一个日子。由此看来，为天主的百姓还保留了一个安息的日子。的确，谁进入了天主的安息，他也就停止自己的工作而安息，正如天主停止自己的工作而安息一样。所以我们要努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照样因背信而跌倒。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比各种双刃的剑还锐利，直穿入灵魂和神魂、关节与骨髓的分离点，且可辨别心中的感觉和思念。没有一个受造物在天主面前不是明显的，万物在他跟前都是袒露敞开的，我们必须向他交账。我想我们在前面的三章已经做了一些解释了，今天这一章其实很简单了啊，基本上他只是告诉我们啊，那么过去天主对于犹太人的许诺并没有真正达到目的，因为他们不信啊。这个不信呢，这不是就是要讲的不相信天主，而是在生活上没有跟信德相称的表达啊，这么讲的不信。我们知道，你说犹太人不信天主，他们不会承认的啊，他们很信天主的，就是所以很清楚。我们谈信就不只只是理论上的啊，不仅仅是这个思想上面的，而是整个人的。那么换另外一句话说，这边其实真正强调的是在信德上所表达出来的行为。 或者用我们今天比较简单的说，就是爱德的行动啊，在信德里面所实现的爱德的行动。当然这边可能并不是这么多的那个伦理的这个氛围啊，不太讲的爱德，这可能是跟信德相称的。或者如果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表达，那他这边说的是这些人啊，在旷野里面所发生的事件啊，他们被他们抱怨，那是不相信啊，没有听梅特的话，那是不相信。等他们自己希望那个自作主张，是不相信。这个不信，其实这个范围是非常广，而且我觉得其实用普通常识可以懂什么叫不信，这个我们都懂嘛。可是真的要讲成那么简单，好像大家觉得很惊讶，好像没那么简单吧？其实大概就那么简单啊。我们能不能够这么看得清楚？那当然，既然祖先没有成功，那当然就是我们今天的人有机会成功。这个讲法其实很有趣，他比较这个过去跟现在，对不对？对他们现在，他说，所以天主给我们这个机会。其实你想想看，如果祖先就成功的话，那很好啊，我们今天就自然成功了。所以这话是说，其实讲的是说，因为祖先没有成功，所以我们小心，我们也可能不成功。就是一种警告性的讲法，就是你懂这个逻辑嘛，对不对啊？他讲法是说，因为祖先没有成功，所以天主给我们安排机会，一个今天，让我们可以成功，让我们可以进入安息。那其实换句话说，如果祖先成功了，那我们就在安息中啊。可事实上不然啊，既然祖先没有成功，所以我们现在不在安息中，可我们被召叫进入安息。那么祖先不成功的，就成为一个反例，告诉我们小心，不要重蹈覆辙，不要跟祖先一样。这是大概这一章讲的东西，其实很简单。你看着这个逻辑就不难了，就是我们有时候这个文字它翻来覆去，安息安息安息，我们头就昏掉了哈。那你看这个基本上的发展里面，特别是根据这个圣咏九十五篇，上礼拜我们解释过了嘛，很清楚的啊，就是旧约的作者，包含这个圣咏作者啊，他们归给大卫啊。这些圣咏作者他们就是非常自由的，就是用他们过去的经验里面听的故事，他们有一个心情的表达。然后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也是更自由的啊，就直接把圣经的话东拉西扯在一起，为了证明他所要传达的讯息。好，我们现在就看一看这个哈。那么我们先看第四章的一到十一节，这是一个段落，我们这边分得很清楚。这个司高本也分了，十二到十三节是另外一个段落。那前面一开始这个一到十一节是继续前面的，还是把这个圣咏五到第九十五篇七到十一节当时的主题，还是现在主题继续下去？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主题，这边继续下去。不过他的思想呢，就是现在集中在许诺上面啊。那他讲天主许诺了，这个许诺呢就不能破啊，天主一定要让他实现的。那因为有人不信，这是唯一可以让天主许诺不实现的原因，或者唯一有能力啊。那这是祖先不实现，可是呢天主的许诺仍然有效。过去的人因为不相信，那只要我们现在人相信就好。基督徒呢，现在呢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情境，天主安排了我们在此时此地做出新的抉择，在看见耶稣的救恩事件之后做出新的抉择。那这个此时此地，他用这个圣咏的话说今天啊，今天你们听见上主的声音，不要再那么心硬啊，今天我们要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那我们知道这个第一章第四章第一节哈，他是说几时进入他安息的恩许仍然存在。第十一节说我们要努力进入那安息。你看这其实又是一个前后呼应的 inclusio 啊，一个括号，这是很标准的过去的他们的一个叙述框架。哇，这是一个段落，这是一些因素，让我们看见就这个方面的这个我们的圣经思考本的分段分得非常漂亮啊，就是他其实很清楚。当然慢慢练习看这些关键字，慢慢练习，如果我们这边有点这个好像在上圣经课的味道的话，慢慢练习看这关键字，这个字你看它出现很多次，而且一开始跟结尾都出现，这是最重要的东西。好，第一节，所以几时进入他的安息，那么的恩许仍然存在，我们就应该 存有戒心，免得你们心中有人得不到安息。那么这个作者在这边他继续用这个犹太人所习惯的这个预象神学，就把旧约的故事都是预象啊，这是为就后来的事情预先让我们看见一个图像预象啊。那么他说天主呢把土地许诺给了以色列的祖先，这边的原文呢其实这个进入他的安息，可以讲进入他安息之地啊，这个第一节，所以几时进入他安息之地的恩许，因为本来我们知道是犹太人得到了天主的许诺，要经过旷野以后进到牛奶的那个地方嘛，那是安息之地，土地是很清楚的啊。这天主呢许诺了以色列子民的祖先要给他们土地，这个土地呢这个许诺到现在还存在，过去呢讲这个土地，那么现在在耶稣的救援事件之后呢变成一个末世性的圆满啊，在天主内的，所以那个安息之地呢从这个具体的那个地方转移到那个天主内，所以这边想安息就过了，在天主内安息内，所以在这个许诺是同一个许诺啊，天主过去对他们祖先们，你可以想祖先们过去他们认识的这个能力有限啊，这个是非常具体的用土地来表达，那个土地是预象，是现在，当然是现在我们要进入的这个末世性的圆满，所以过去给祖先们的许诺呢一直延续到今天，延续到这个作者写这封作品的那一天，到我们现在基础生活的这一天，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个许诺是一直存在的，这个许诺的末世性的意义啊，一直照着我们去相信。同时呢，祖先们，犹太祖先们没有成功的那个悲惨命运，对我们也是招教，就让我们不要跌入这个情况里面啊，就是我们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嘛啊，不要跌入这个。所以天主的恩许是没有变的，那么天主的恩许呢，它一直存在，同时呢，还让过去的历史事件加强对我们的招教，甚至可以说给我们方法啊，教我们该怎么样能够真正得到祖先所没有得到的。所以条件很简单，对于信仰保持绝对的忠实，很简单啊。所以这个天主的许诺召叫我们要完全的相信，如果我们对信仰绝对的忠实，我们就进入安息。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忠实，我们就得不到安息，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将失去救恩，这个看来已经到手的救恩，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嘛，其实我们已经到手的救恩，如果我们不信，那么就失去了。那这个信当然就比我们讲的就强多了，对不对？我今天就是在教会的服务里面，就是一直发现这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就是你讲这个信跟不信真的很难讲啊。我去给教友们送圣体，可是我就很难过，就不知道该不该给他们圣体啊，就是。当然我们不能够去评断信仰知识，不能够去评断，但是你看有些人哈，就是领了圣体还没有吞下去已经开始谈国家大事了，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记号，他不明白他领了什么东西，不明白啊，或者不知道，可能是你说这个年长者身体弱的人，就是来客人特别开心哇，就是一直想讲话都可能，但那个整个的表达啊，就是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啊。那这个不信，这个真的很难去说得清楚。其实这一方面很简单，对不对？但是基本上很容易的是，我们不去判断别人啊，我每个人自己得反省到底信还是不信。那我们就很清楚这个原则。好，那么第二节啊，因为我们也蒙受了喜讯，有如我们的祖先一样，可是他们所听到的话为他们毫无益处。因为他们听到的时候没有怀着信德。这边哈，首先那个喜讯这个字啊，就是希腊文 evangelion， 是福音这个字一样的字啊，只是我们在翻的时候这边它翻成喜讯没有问题，就按字面意思翻好消息嘛，翻的没有问题。但这个字我们知道，这个福音这个字也是用这个字啊，一样同一个字，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字啊。 那作者这边呢，他直接讲，他说我们也蒙受了喜讯，所以他很清楚，就透过这么简单的直接讲的我们，那么他就把这个读者，我们是他读者嘛，对不对？他跟他的团体，我们就跟这个整个历史里面在旷野中走过的那一些祖先们平行并列了，是一样的。他们得到了天主的许诺，我们也有，也有。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表达，或者那么提醒读者们要注意到自己所接受的福音。啊，你可以讲过去天主是喜讯嘛？那今天我们在这个耶稣事件之后，我们可以用教会的话说福音。啊，那么这个信仰呢，我们现在要明白啊，这个福音是天主白白给的，没任何条件给的。那么同样的，我们对于这个接受的人，就是做出信仰的抉择嘛，相信，相信，那当然也是毫不保留的相信，没条件的。这是唯一我们可以跟天主相称的做法啊，因为天主毫不保留的让耶稣来了，实现救恩啊。那么我们怎么接受呢？毫不保留的接受。这个是谈这个信了，所以他说在旷野里面的祖先，他说他们听到的话，听见的话真的毫无益处，很清楚啊，他们听见了天主许诺，但是呢没有发生应有的效果。当然不是许诺本身有问题啊，是接受者有问题啊，所以这在他们身上没有效果，因为当时的人没有把这个许诺啊生活出来，或者没有把这个许诺当成一个生命的力量，因此他们在生活上没有表达忠实跟信赖。那么天主在离开埃及的那一代人呢身上，就是让我们看见啊，他们听见天主的话，可是因为不信啊，因为他们在听的时候没有怀着信的，这很有趣啊。其实他们听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信的了。就是历史里面哈，当他们跟着梅瑟出来，他们是怀着信的出去的。但是现在讲整个世代的结局，他们后来因为很多很多事件发生嘛，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啊，他的写法好像是全盘否定啊，以结果来论过程啊，就是因为的确知道天主罚了一些那一代全部死在旷野，包括梅瑟。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方式来警惕 警惕今天的读者要小心啊，小心这个是要在信仰里面表达，是不能有任何保留的，不能有任何闪失的，不能在我错一下没关系，那一下也不行。我们后来会读到，后来他讲的话很恐怖，以后他说今天再犯错没有救了，已经没有机会了啊，好像感觉上是否定了和好圣事教导一样，感觉上了，我说，因为他当然讲到非常绝对嘛，啊，而今天谁再犯错，就是把耶稣再钉死一次，那你还有救吗？我当然没救了。我们等下会读到，或以后会读到，以后不等一下会读到。如果你把它先读一下，有这样的话，就他讲的非常强烈啊，就看祖先们，他说祖先们对他们没有用处，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相信。所以呢，天主就不准他们进入许诺之地、安息之地。第三节，好，所以我们这些信了的人，必得进入安息，就如经上说的：“我在怒中起誓说。”啊，那么他们，哎，对不起，忘了跳掉了哈。啊，对，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绝不得进入我的安息。其实天主的话工从创世时已经完成了。我们看前面半段话啊，他说，所以我们这些信的人必得进入安息，就如经上所说的，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绝不得进入安息。很清楚，把我们跟他们对立起来，对立起来。好，那么起誓、许诺。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唯有坚持信仰才可以真正得到许诺啊，这个许诺才能圆满实现啊，这是基本原则。那么祖先们啊，他们没有遵守这个原则，所以没办法。那么一样的原则对我们也有效啊，对这个读者也有效。我们呢也必须坚持信仰 我们才能够进入末世的圆满。就很简单啊，我们一定会进去的。那么条件呢，如果我们信，所以他再一次用这个95篇圣咏第十一节的话来警告嘛，就是对于过去的，对于他们，对于祖先的诅咒，对我们也有效啊。看见祖先们为什么没进去，那小心，如果我们跟他们犯一样的过错，我们也跟他们一样的结局，就是很清楚我们他们这个讲法真是好。那么接着看这个第三节后半段一直到第五节，它其实天主的化工从创世就已经完成了，因为圣经某处论及第七日说，天主在第七天停止了自己的一切工作，开始安息，而这边又说他们绝不得进入我的安息。好，很清楚，这边是把这一个圣咏九十五篇第十一节，他们绝不得进入我的安息，跟另外一段圣经连在一起了。这个天主在第七天停止了自己的一切工作，开始安息。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这创造天地一共七天嘛，对不对？第七天的时候呢，就是一切都完成了，天主安息。好，那这边当然还是一样，这个我们这个新约这边所引用的圣经还是七十贤士一本。我给你们讲义上面写的是创二第二节 G 啊，这个七十贤士一本的意思。好，作者把这两句经文呢连在一起，借这个方法呢，他就是让这个创造故事成为这个了解整个安息之所的背景啊，让读者在创造故事的光照之下，那么去明白啊。因为很有趣的，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啊，天主安息了。安息，这是一个动词啊。圣咏呢，第九十五篇十一节，他们不得进入我的安息，是个名词啊。虽然是这只是动词跟名词的分别，但是同一个字，这个所以接着这样子，作者把它连在一起了啊。这是 Midrash， 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解经方式非常容易的哈，它、啊、这两个是有关联的，同一个字连在一起了。那么创世纪当然是讲述这个天主创造的故事嘛。啊，在创造的故事一开始呢，说天主创造天地，在第七天呢休息。那么这个显示呢，这个安息哈、啊，在创造的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啊，从创造的开始就已经存在的这一个安息或者安息之地，已经好了。本来呢，天主在创造的时候已经为人准备好了。这当然是讲得很大胆，对不对？他们就是以他的那个新约的背景去理解创世纪，就是后来去懂这个创世纪的故事哈。所以在创造之初，天主已经为人类准备好了安息。你们记得我在跟各位讲那个救恩故事曾经说过嘛？哈，第六天创造人嘛，人被遭到进入安息的，是一样的思想啊。人在第六天那么遭教，那么天主他的。那天跟动物一起创造，那人跟动物的差别呢？人被召叫进入安息，进入第七天。所以我们说，真的可以说，创造之初一开始，那么就已经这个决定的啊，这样子。好，那么现在呢，什么情况之下进不去呢？还是一样，只有人不相信。这再一次提，虽然从创造就为人准备好的安息，可是呢，他们。祖先们没进去，一直提着时间，一直没进去。好，那么第六节，那么既然这安息还保留着，要一些人进入，而那些先听到喜讯的人福音了哈，因着背信没有进入，因此天主重新指定了一个日子，就是一个今天，就是在很久以后借着达卫所宣誓的，如同上边所说过的，如今天你们如果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再心硬了。那么这个论证很好吧，论证很有趣的这个论证。他说以色列祖先们啊，因为不相信，所以就没有进入许给他们的福地，没有进入安息。那么于是呢，天主呢为了要实现他的许诺，就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我们今天的读者们啊，一个新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呢是什么？做出抉择的机会，表达相信的机会。那么根据这个圣咏的灵感啊，希伯来作者称这个机会，称这个做出抉择的时机为今天 啊，那这个今天当然就不是一个一般的这个简单的时间了，就当下的意思啊，这个时刻啊，今天。那么这个解释当然是有一点点那个勇敢啊，作者就是他很他首先呢就是说犹太人都相信，啊，天主呢是圣经真正的作者啊，第一个。啊，天主，对，我们想起天主，我们讲灵感嘛，真的是，所以呢，其他的作者，其他的具体的作者，都在天主的指使之下写的，所以他说，大卫宣告的，在很久以后宣告的，啊，虽然前面已经讲过了，从创世之初，这个许是给人的，然后呢，整个的祖先们呢没有成功，这大卫呢在写圣咏的时候。跟他当时的读者说，这也是一样提着祖先的故事，你们今天啊记得祖先的教训呢，不要轻易的赶快悔改吧，这个意思。我们知道大卫也没有成功，我现在是西本做的读了，你们小心点。大卫呢是在天主的指使之下，那么写这个东西谈论一个新的今天啊，还他说不是我发明的，我们祖先大卫就已经写好了。那当然是他整个的那个新约的背景，在论证时都用旧约当基础嘛。啊，他们用那个今天的那个话来说，他们很低调的，他们很低调的写，都是祖先写好的，不是我什么办，我只是把我读懂了，给你们看，你看这个整个的圣经的故事，而且那个很美啊，这样子。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所反省的当然不是过去，他真正关心是当下嘛，啊，他真的关心当下，那么要帮当下的跟他同时的人生活的好，他用过去的例子当做一个借鉴来教今天的人，所以他的整个思考逻辑里面所关心的呢，就不是圣咏中大卫讲那个今天对于他那个时代有没有应验不重要了，达维的时候反正已经过去了，但是其实也没有应验，不是他的那个，不是他只要提到在祖先们更早祖先们没有成功，那直接就用达维的话然后跳到他现在生活的时代里面讲，你们啊不要再行验了，那这个达维的话呢也变成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他的读者讲的话，或者他说好，他说达维就已经对我们讲的话，在天主的安排之下，啊，所以天主重新指的是什么？今天嘛，什么日子呢？就达卫以前宣布过的。达卫宣布时呢，已经离这个事件，离这个旷野事件已经很久了。等他那时候就讲好了，所以我们今天读了啊，我们现在该把握这个今天。好，最后第八节，假使若苏厄实在使祖先安息了，此后天主便不会再论及别的一个日子。这个好像有点奇怪哈，你就谈若苏厄干什么？因为这是唯一让希伯来书作者觉得是矛盾的地方，因为若苏厄真的带领百姓进到福地了，他们是进去了，那个不算，他说，所以那其实不算的，否则天主就不会论及一个日子了。比如他讲说里面不要提，那个不算，因为事实上证明整个的以色列的这个民族。他们在特别在耶稣的事件里面发现他们都拒绝接受摩西亚嘛，那过去的整个的民族生命经验还是苦难居多啊，没有真正的表达对于天主的相信嘛，所以他说虽然若苏厄呢带领以色列的子民啊进到了天主所许诺的福地，看起来许诺呢得到了实现，可是呢这个作者呢他说不，若苏厄带领以色列祖先进入克拉罕地并不算真正的实现，如果算的话达卫不会写圣咏95篇，他不讲他自己啊，在那个事件400年后达卫说那个不算，不是我说的，很高明对不对？你看这个这作者写的很有意思啊，第九节所以由此看来为天主的百姓还保留一个安息的时日，这边呢就理解为整个反省里面一个充满安慰的结论啊，小结论啊，这个安息呢还没有圆满， 若如果他们所经验的呢，虽然进到了天主许诺之地，但并不是真正的圆满。整个历史都在等待天主许诺达于圆满，而这个许诺的圆满时期呢，就是我们今天读者们所面临的，我们面临这个时刻了。我们面临这个时刻，现在这个安息是属于天主的新子民的。谁是天主新子民呢？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当时的读者以及后代所有的读者在读的。我们现在读这段话啊，他对我们讲话，告诉我们，我们呢得到这个天主保留给我们的安息之日啊。最后第十节啊，的确，谁进入了天主的安息，他也就停止自己的工作而安息，正如天主停止自己的工作而安息一样。所以最后诠释了什么是天主的安息啊，这末世性的安息就是分享这个天主的安息。前面这个第三节说的嘛，我们这些信的人必得进入安息。那这边是给一个非常深的一个理解哈。那么本来这个安息之所，在犹太的传统概念是福地嘛，是一个空间的概念。现在呢，从这个具体的空间概念呢，就抽象转变成什么，帮助我们了解真正的安息哪里呢？天主内。变成一个位格式的明白，一个 person 的一个了解，就是这个本来在空间上的了解安息概念得到了转变。读者告诉我们啊，这个过去这个安息的概念是一个媒介，帮助明白这个预象，真正的安息是什么？是在天主内，跟天主共融，跟天主结合，活在天主内的那个团体。你可以想象，就是我们如果用那个后面，他后面有讲那个，希伯来就讲那个什么，那众千天使聚会之所，来赞美天主里面，的一起唱圣圣圣的味道吧，啊，那个才是。所以真正的安息呢，是与天主共融的圆满的团体，是天主和那些属于他的人一起永远开 party 的团体，庆祝啊，庆祝，不停的庆祝，那是圆满。好，因为。再也不用工作啊，就天天开 party， 庆祝庆祝庆祝庆祝这样子。好，第十一节最后的勉励的话，我们要努力进入了安息，免得有人照样因背信而跌倒。所以再回到第一节的最根本的肯定啊，就是我们要进入安息的，我们被召叫进入安息，我们也要进入安息。那么小心点呢，这个安息呢，这今天是保留给我们，但是谁如果不小心不相信或者不违背信仰，那么就会跟祖先一样从这安息里面摔出去啊，摔出去。如果我们继续用这个传统概念的话，就这个天堂啊，从天堂摔下来好高哦，跟你讲，保证粉身碎骨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表达方式啊，这一到十一节啊，我觉得这个论证其实不难懂了哈，很有趣，就是分清楚这个他怎么讲这个时间的概念，从祖先发生的事情到达卫写圣咏，到他今天用圣咏来解释这个，就他对于圣咏的解释嘛，然后去看过去的事情里面，然后之后一直回到创世纪一开始啊，所以这个整个的时空逻辑很有趣，然后最后把这个安息的概念从这个天主许诺的牛奶牛蜜的地方转换成天主本身，天主内。就是当然是一个，你看这些作者们哈，他们那时候神学思想是不得了的，啊，那个神学是非常美的东西。好，我们最后两节，大概是很简单的小结论了哈。所以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比各种双刃的剑还锐利，直穿入灵魂和神魂、关节和骨髓的分离点，而且可以辨别心中的感觉和思念。没有一个受造物在天主面前不是明显的，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袒露敞开的，我们必须向他交账。这几乎是个赞美诗了啊！你听到的就是很隆重的，就是宣告这个一个总结，是非常隆重的方式。怎么宣告什么？天主圣言的效力。那我们知道天主圣言是谁呢？一开始说了吗？天主在末期借他的子对我们说的话，当然讲耶稣基督自己啊，耶稣的生命是那个话，那么这个发生的这个效力，这是很有趣的这样子。那在这个第十二节一开始啊，他说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在希腊原文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字，因为啊，因为 天子的话，其实就把前面连在一起，就比较顺了啊。你这样文章比较顺，我们中文就是没办法翻译出来，那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语助词啊。这个本来可以翻的哈，但我们这边没翻，也不算错误了，不算错误。那些翻译小东西，但是问加上这个的话，就很清楚的跟前面的第四章一到十一节连在一起，啊，变成一个大的。同时，也是真的回到第一章第一节开始，整个的内容都囊括在最后这个结论，啊，讲前面那么多论证，那，啊，最后说为什么这么有效呢？因为天主的话本身有效力。当然天子的话怎么说出的呢？是因着耶稣的生命嘛，因为耶稣来到人间把天主说出来。那么这边对于这个天子的话用了很几个非常美的描写，经文很短，他说首先是生活的，然后是有效力的，比各种剑双刃的剑都锐利。那么这里面基本上就是用了很多这个在初期教会非常常见的一些话，或你们可以做个笔记回去看一下的话，天主的话是生活的啊，像这个宗徒大事录第七章三十八节，哦，伯多禄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都讲这些东西。那么在希伯来书本身呢，也就说了，那么天主的话呢，所表达的很简单，天主是生活的天主，就是整个的讲法里面，就是这个我们其实在圣经里我们常听见这些说法的啊，很熟悉的一些语句。这边就是希伯来书它整个综合在一起，然后是有效力的啊。我们读过这个以赛亚，对不对？天主的话好像雨水落地里面一样，是一定要结出果实才行的啊，一定要产生效果的。那各位可以回去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九节啊，跟腓立伯书第一章六节啊，格前十六第九节，腓立伯第一章第六节。那么讲什么？因为天主的话呢，是传递天主生命的效果的。你记得哈，创世纪一开始嘛，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天主一讲话就实现，这话是有效力的。然后呢，这边就是比各种双刃的剑还要锐利，那么显示这个他的话有审判的力量啊，刺透人的心灵嘛。那么当然这天使的话跟耶稣基督的话基本上不用分别了。你可以看末世录第一章十六节，回去末世录第一章十六节，然后第二章十二节，可以去参考一下看一看就好了。那既然这么有力量，当然就不会奇怪他的话，天使的话能够怎么穿入灵魂和神魂关节跟骨髓的分离点，可以辨别心中的感觉跟思念，很清楚，对不对？你像那个庖丁解牛一样，对不对？切得很漂亮，一刀进去不流血。不，这个是，这是整个的表达。我们读完了前面的第一章到这边哈，这些话都已经不奇怪了啊。就是这个作者他解释了整个的过程以后呢，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赞美诗，赞叹天主啊，不得了，讲东西。好，最后呢说没有一个受造物在天主前不是明显的，当然因为天主的话这么有力量，所以面对天主的力量，天主言语的力量，人是无法掩蔽什么的，完全袒露敞开的。我们的俗话说什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差不多了，这个味道。对对，什么天主知道的，那是，所以很清楚。那么我们人呢，整个人是在天主面前活着的，你听着话讲出来了，所以我们整个人被召叫活在天主前，那我们人的全部的存在的本质都在天主面前，或者我们说在天主的审判座前，所以我们人呢是必须要对天主交账的，很清楚的，啊，要对天主交账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但我们今天基本上不怕了啊，应该怎么怕讲那个啊继续过去的日子，因为天主的话，这个是我们今天其实跟当时的那个最大的差别，是在希伯来书写的时候呢，那个世界末日气氛还是蛮浓的啊，当然比耶稣时代已慢慢在淡化当中，但还是蛮浓的。我们今天 好像无所谓的哈，那有人提，哎，那个疯子，对对，有人提什么飞碟或者那个疯子，谁管那事情呢？我们很难去意识到，但是如果事情真正发生以后，我们讲个人的死亡，就知道是随时发生的嘛。啊，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就算不是一个整体性的结束，但是我个人的结束是非常容易发生的。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表达呢？我说当然是每个人得自己想。好，在希腊文的经文啊，就希腊文的这个文字的编排啊，你知道，因为这个我们中文有中文的这个文字顺序嘛，因为我们中文的这个语言结构有一些特性。那希腊文或者这些古老语言，因为他们文法结构很强啊，比如说这个主词跟动词的格或者变化，它可以随便摆位置的啊。那么这边很有趣，这个十二节的十二章一开始啊，这个天主的话当然是很清楚 ，logos 啊 ，logos。那么第十三节呢，是我们必须交账啊，还是一样，是我们要把话交给天主啊，就把这两个话放在其实两个是 logos 啊，这个虽然 logos 里面这个意思很清楚啊，怎么样？天主的话是启示啊，人的话呢是答复。所以人的言语必须符合天主的言语啊。十二节这最小段话开始跟结尾就是 logos 啊，所以人的讲话啊，人的讲话呢，那么必须要符合或者回应天主的话。什么意思呢？人的答复必须要符合天主的启示，这是交账的意思。交账，其实这个账已经天主已经定好标准了，不是我们自己定标准啊。天主启示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了，在耶稣身上显示他的救恩，显示他的启示。那我们人的回应就是相信了，但是在文字上表达用语言，但是其实以生命回应的，整个人回应啊，因为是用就是因为这并不是文学嘛，写文学，他用这些文学技巧，用一些文字表达。但我们因为我们是看中文，这个天主的话跟教藏好像是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反正希腊原文里面都是 logos， 那是非常美的一个文学的表达方式了。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希腊文的味道是蛮美的。当然我们离我们比较远，我们这个不用管它，但是可以透过解释跟大家说一下，很简单的。天主已经做了天主要做的事情，天主已经做了他在对于人的爱所做的一切，现在只剩下我们的回应或者我们的交账。很简单，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这个第四章的一到十三节哈，做结束。我们下一次我们从这个第四章的十四节开始，我们先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农历年快要结束又要重新开始的时刻，聚在一起聆听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的教导，也是聆听你自己给我们的教导。你帮助我们透过观察历史，知道过去的人如何没有进入天父的安息，也教导我们避免重蹈覆辙。求你给我们力量接纳你的话，使我们相信你的话是生活的，是有力量的。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判准，求你帮助我们面临新年的开始，也能够在今天重新开始，更深的对你皈依，表达对你的忠信。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门。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说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祝大家新年快乐。